那下面我希望《红楼梦》的人非常复杂，300多个人啊，我不觉得大家要在第一堂课就被300个人吓坏了这样。可是有几个主要的角色，我们把它串联一下，所以你大概知道一下这两府的家族里的一个名单啊，一个名字这样的一个关系。它基本上是两个兄弟，曾经对国家有功的，一个封宁国公，一个封为荣国公啊，就是这两支下来的。好，宁国公、荣国公。也就形成我们在这个小说里要看到两个大的庄院的出现，就是宁国府跟荣国府啊，他们封为公爵了。然后他们到了第二代，就是贾代化跟贾代善。那可是这一代也都已经去世了啊，都去世，只是尊封的一个名字。我们或者说以世袭制度来讲，宁国公去世以后，这个公爵的位置就由他的儿子贾代化来继承。荣国公死了以后，这个位置，这个公爵的位置就由贾代善来继承。那么现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贾代化也死了，贾代善也死了，可是有一个人活着，就是贾代善的妻子，就是当时史侯的女儿，也就是这个小说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贾母啊。贾母她等于辈分最高的这一代，所以大家了解荣国公、宁国公都去世了，贾代化、贾代善也去世，然后这一代这一辈当中留下来的唯一的一个人物就是贾母，所以他变成这个家族里面最高辈分的一个人，所以他的地位的特殊性在这个小说里你可以看到所有人就围绕着他。我们也讲过说中国古代的女性是以儿子为尊贵的，那她生了贾赦，生了贾政，所以她是贾母的这个位置，母亲的这个位置，那就是贾宝玉的祖母，所以她特别疼这个贾宝玉。所以我把这个世系的东西大概讲一下，贾代化这一支就是宁国府这一支，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贾福，一个是贾敬。好，我们先讲一下贾代化这一支，就是宁国府这一支生下来的两个儿子贾福、贾敬。贾福很早死掉，所以这个小说跟他无关，只是提到了这个人物，没有他的戏。贾敬非常的重要，他出现的场次非常的少，可是这个贾敬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逼死孙媳妇的那个公公，所以这个敬这个字也是一个反写，就是其实这个人是极不敬，可是在脂砚斋的评里面认为敬跟宁这两个字，就所有的祸事都因为这个贾敬跟宁国府这个部分啊。所以我们看到贾敬很可能在这个小说里面后面会有很多的暗示，就是他的好色，他的这种不顾伦理这一方面的事情，然后构成整个家族后来败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因。那么从这一支下来，我们就看到出了很多的问题，因为贾敬的儿子就是贾珍。我想我先把一个简单的世系把表这样写一下，大家可能对这个人物的结构大概有一个了解，可是不必特别去刻意的去记它，因为我想我们以后会发现每一个人物有他不同时候出来的一个故事。比如说贾敬的儿子是贾珍，也是吃喝玩乐的一个大阔少，他娶了一个太太叫尤氏。那么这个尤氏就是很听丈夫的话，反正丈夫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他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就是尤二姐、尤三姐，这两个是重要的，就是后来被贾琏跑去做妾，然后王熙凤闹得天翻地覆的事情，就是这个尤氏这一支。然后贾珍有一个儿子叫贾蓉，在这个小说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如果以贾母算起来的话，贾蓉已经是第四代。我在这里提供给大家一个比较有一个容易抓到的经验，就是说从贾母以下你可以看到他们贾母这一代他们的男性都是代字辈，贾代化、贾代善，对不对？下一代全部是文字辈，单名可是都是文字偏旁，贾福的文，有没有看到贾敬的文、贾政的文，林黛玉的妈妈贾敏也是文，贾赦也是文，所以全部是文字辈。再下一代是玉字辈，全部的名字都跟玉有关，贾珍、贾珠、贾宝玉、贾琏都是斜玉边，全部斜玉边。再下来一代是草字头，贾蓉，还有贾珠的儿子叫贾兰，草字头。所以你只要看他的名字你就知道他是哪一辈，哪一个辈分，就从代字辈到这个文字辈，到斜玉、玉字辈，然后再到草字头、草字辈。贾蓉在这个小说出现的时候是16岁， 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男孩子，他娶的太太极其漂亮的秦可卿，就是我们讲说后来被公公逼死的这个女孩子。那么这一个家族里面很非常乱。然后王熙凤跟贾蓉的关系是什么？是侄子的媳妇，因为王熙凤是贾琏的太太，是玉子编的，所以这个贾蓉要叫她叫做像姑姑一样这样来叫的。那我们就看到在这里，王熙凤非常的疼贾蓉，因为虽然辈分不一样，可是年龄很接近。王熙凤17岁，贾蓉16岁，那很容易谈恋爱，对不对？这个大概是高中吧，高一高二那个年龄。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小说里，后来外人常常在骂说，你们家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爬灰是讲公公逼奸儿媳妇或孙媳妇叫爬灰，就是在民间里面的一个其实蛮礼俗的一个语言。养小叔子就是长辈的女性去养比她辈分低的男性，叫养小叔子。其实讲的王熙凤啊，王熙凤跟贾蓉的关系。所以这里面这个大家族当中有一些伦理上的复杂的东西，那我们看到这个小说后来陆续会带出来，主要是跟宁国府这边有关。那荣国府这边跟整个小说比较是它的主线，就这个小说的重点会放在荣国府来谈。那么也就是从贾母这一支出来的这几个人物，好，我们看一下。好，我们看到文字辈这边在荣国府这里，就是由贾母生的几个孩子，贾赦、贾政跟贾敏。贾敏是女儿，就是林黛玉的妈妈，就嫁到林如海家去了，就嫁走。那贾母一直认为她自己最疼的是这个女儿，结果这个女儿又远嫁，那么一直到生病死掉的时候，她都没有办法见到面，所以她就很疼林黛玉。所以贾母在贾敏一去世以后，女儿一去世以后，就派了船到南方去接林黛玉来依亲，依靠她，觉得妈妈不在，爸爸大概没办法把她好好带好，所以就一直要让林黛玉依靠她来生活啊。所以就是这个嫁出去的贾敏这一支，那么也就是贾雨村做家教这一家出来。那么贾赦这边，有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贾琏，就是协玉编的，好，就是贾琏是贾赦的儿子啊，传下来，然后娶了王熙凤，那么王熙凤就变成了这个家族新嫁进来的一个少奶奶，所以她管家，啊，300人家，而且后来宁国府因为贾珍的太太尤氏是一个非常无能的一个人，就是丈夫讲什么她就做什么，可是她自己一点主张能力都没有，所以尤氏就叫请这个王熙凤来管宁国府，就王熙凤本来只管荣国府，后来监理宁国府，就是他帮忙去做那边的管家，所以管了两府，所以王熙凤掌权掌得不得了啊，就是一直跨过去了。那么贾政娶的太太是王夫人，这个王夫人在这个小说就是贾宝玉的妈妈，那么她的戏份非常多，因为她的妹妹姐妹就是薛宝钗的妈妈啊，薛姨妈，所以他们这里面有四个大家族，一个是贾氏家族啊，贾家，一个是薛家，还有一个是王家，王家就是王熙凤跟王夫人家，他们是金陵王家，还有一个就是贾母的史侯家，史家啊，这个金陵的几个王、史、薛、贾这四大家族。那么这四个家族在古代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都是用亲上加亲的方法一直联系他们所有家族的关系，所以在书里面说一族兴盛三族一起起来，一族败落一起败落下去，所以他们彼此用这种亲上加亲。所以我们看到王夫人就把她哥哥的女儿王熙凤嫁给贾琏，又是结亲的关系，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亲上加亲，所以这些家族本身全部在官场里面后来变成一种互相官官相护的关系，因为全部变成亲戚了啊，全部变成亲戚。所以等一下大概下一次吧，到第三回大家就看到贾雨村做官的时候，别人就给他一个护官符，说你要做官你要知道哪些家族跟哪些家族的关系，你别傻里呱唧的，因为他知道说有一个丫头被卖以后出了人命官司，他就是这还得了，把这个人抓来活活打死，就旁边的人说你要知道他是薛蟠，就是薛家的人，然后这个薛家的人他的这个妈妈就是贾政的这个王夫人的姐妹，然后贾政就是你现在做官保举你的人，你知道这个关系了，所以那个贾雨村吓得就不敢抓人了， 所以他就在这里在讲官场的所有这种姻亲的关系。可是这个，如果这个作者真的是曹雪芹的话，曹雪芹家族跟当时的李寻家族在江南的确是这样，就是他们被抄家的时候是一起抄家的，因为他们如果知道他们有一点危险，他们会把财产马上转移掉，所以其实这几个家族是一起抄家，一起起来，一起没落啊，他们全部都是姻亲亲戚的这种关系。那么大概也特别说明在古代的这种官场里面一种复杂的这种关联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贾琏、王熙凤他们这一支的关系。那么当然最重要就是贾政这边啊，贾政跟王夫人这边，他们生了第一个儿子叫做贾珠。好，贾政这边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儿子叫贾珠，这个儿子非常好，读书然后也认真，大概20岁左右娶了一个太太叫李纨，李纨是12金钗之一，记不记得有一个住在稻香村里的一个女的，就是她结婚以后没有多久贾珠就死掉了，她是一个大家族里面年轻就守寡的，然后还好有一个儿子叫贾兰，就是草字辈啊，贾兰，所以他就变成了这个家族里面，因为这种年轻守寡是最大概命运就定了，因为这种你嫁到这种家族你根本一辈子也不可能改嫁，你不会有这种希望改嫁的，所以就只好把这个儿子这样一直带大一直带大，然后过非常非常清贫朴素的生活。所以李纨在大观园住的地方就叫稻香村，所有人都是花，他那边是稻子，好像就是最朴素过最简单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家，然后就永远没有很多的意见，木讷寡言，好好的过日子，就带着一个儿子。可是《红楼梦》里面有一个暗示，后来是兰桂齐芳，就是这个家族再复兴是靠贾兰，就是贾兰后来重新又考取了进士做官的，所以就是这个家族全部都败落，大概唯一的一支起来就是贾兰啊，就是靠着这个寡母一直带大的这个男孩子叫贾兰。所以贾珠死掉以后，他们就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很奇怪，就生在大年初一，啊，正月初一。我们说旧历的正月初一这一天是命很重的，所以他们就很高兴，就给这个女儿取名叫元春。